延续前期的课程，说明讲义编号037，聚舍论第八品，分别定品的卷28内容。那请先翻到资本讲义44页，借由注脚128普光的聚舍论记所科的内容，来重温先前大致的论文所说的。那如资本讲义44页注脚128，那就说明三种属性的等质，即是将色无色界总共八种根本定，那约其属性分成三种。最差的是与爱等烦恼相应，称为畏等智。程度在往上提升的，是属于世间善，世间善有漏的等智，以论文称为净等智，清净的净。那层级最高的呢，就称为无漏等智。那于此科判阿拉伯数字二说明三种属性的等智中，第一段是说明此三种先所未得，先未成就任何一种的有情，那在初得这个别三种等质的情况，分别借由哪些方法？这是第一科所说的初得等质。好，那第二科是于资本讲义48页开始说明，此三等质如果有互相升起的情况，那唯一不会互相生的是无漏等智，对应于畏等智，或者称为染等智，彼此间不可能有直接相生的情况，不可能。那么能与无漏等智次第相生的，除了无漏等智自己之外，以及称为净等智，也就是世间善有漏的等智，才能跟无漏等智相生。那么净等智本身，除了能次第升起自身属性的净等智之外，那另外也能与无漏等智或者是畏等智有次第相生的情况。那染等智或者称为畏等智呢？除了能升起染等智自身属性之外，那也能与净等智有相生的情况。那这即是从资本讲义48页说明第二科等智相生的内容。那第三科科判是说明顺势分定，将等质分成顺退分、顺住分、顺顺境分以及顺抉择分。那能够有这四分的等质，唯独是世间善有漏的净等质。意思即是指无漏等质或者是畏等质，不会区分为这四种，唯独只有净等质才有这四种分类。那这四种分类的升起情况，如前期有提过，聚舍论世亲所认知的与大毗婆沙论所说的有差异。那甚至在大毗婆沙论不同卷数所记载的也有差异。那如讲义的聚舍论本文以及相关的注脚栏所列的内容，详细的如前期所说明的。好，接着从资本讲义57页开始，科判 刮胡四说明修习超等智。超等智的意思，根据阿毗达摩有部的主张，认为只能跳一级，不论是任何有情，不论是声闻、独觉乃至佛，都不能违背，都不能违背。但是在大圣的经或论，就会跳脱这样的框架。那以有部的主张，等智能够跳级呢，最多只能跳一层。譬如说，从有漏或无漏的等智出净律，直接跳到第三净律，可以这样做。那不能跳到第四净律，可能不可能直接从出净律跳到第四净律。这样的次第生是不行的，所以只能跳一级。那这样的规范，不论是任何有情都适用，这是有部阿毗达摩的主张。好，那么在《智分讲义》57页的偈颂提到的二类定呢，如论文长行的说明，这样的超等智适用的。等智的属性是有漏善的以及无漏的等智，只有这两种，也就是将未等智排除。接着在偈颂中所提到的顺逆均坚次超相关的论文解释，如《智分讲义》58页，从科判 B 的内容。顺即是等智的层级往上次第生称为顺，那逆呢，就是从等级高的往下次第生。那均的意思是指同类相生，比如说有漏的次第生有漏，或者是无漏的次第生无漏，这即是称为均，同类。异类在聚舍论文称为坚，彼此是有属性上的间隔。好，那么相邻称为次，也就是初净律、第二净律、第三净律、第四净律，以这样的次第相生，称为相邻的次。那如果有超越生的，比如说初净律跳到第三净律，这个在论文中、偈颂中就称为超。好，那接着科判西是世亲的简要说明，修观行者想要成就超定、超等智时，先有加行乃至果成满的阶段，有这样的。那么聚舍论所说明的是蛮简要的，那详细的内容如今天黑板上所陈列的，这是参考讲《智分讲义》57页的注脚151大毗婆沙论卷165。以大毗婆沙论卷165内容上其实有记载两种修习超等智的方法。那第一说其实是与世亲记载于聚舍论的内容是有不同的。世亲所采取的是婆沙中的有余师说，也就是第二说。那第一说跟第二说的差别在哪里呢？如目前黑板上所陈列的有打星号的这两处，也就是 C 以及 F2 这两处是有部婆沙初说所没有的，所没有的。好， 比较复杂的呢，或者对于修观行者，会有点考验的，其实就是在 C 跟 F 的地方，意思是说，从 A 的阶段是从有漏的内在层面开始，那如俱舍论文其实一开始没有提到，那婆沙讲的是比较详细一点，那想要修习超等智的友情，一开始是处于欲界善心的状态，那接着呢，进入了有漏属性的出境律，那次第往上，到第二境律、第三境律、第四境律，空无边处定、事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非想非想处定，这是顺的。那接着呢，在逆下，从非想非想处定依次，零次而往下，最终就回到出境律定。那记得哈，他没有再往下回复到欲界善心是没有的哈，逆下只到出境律而已。那并不是只操作一次哈，根据婆萨的论文是在这样的。这样的操作手法是要熟练，是要非常熟练的，不是说哦做一次就代表已经够了，没有。就像我们学任何技能，其实也都是要烁烁休息，是一样的。那 A 的阶段是如此，乃至 B、C、D、E、F， 所有的阶段都是要不断不断的操作到非常的自在熟练，才算是完成该阶段的。好，那比较复杂的是在 C。那如果参考俱舍论本文，其实讲得很简要哈。C 对应的论文呢，即是目前这本讲义58页科判大 C 论文的第四行。内文是次于有漏无漏等智顺逆间次。现前硕习，当然俱舍论文其实也有强调是要硕硕修习，不是说做一次就可以了，也是要不断不断操作。但是这一行论文其实没有表明的有漏无漏之间是怎么样的顺逆的相生。那详细的呢，就如《大肥菩萨论》卷165有余师所说的，那在 C 的阶段，其实又可以细分成两种。那首先开始的是先从有漏的出境律。那因此这边其实是蛮特别的，在前一个阶段是处于无漏等智零次相生的时候。从无漏的出境律，零次而生到无所有，因为非想非想没有无漏的属性嘛，所以最多只到无所有。那接着呢，在逆下，那逆下最终是回到无漏属性的出境律。那往下一个阶段呢，其实又转换到有漏的出境律。这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从 B 到 C 呢，其实是从 B 最后的无漏的出境律，然后转换到有漏的出境律，接着呢，在零次而上，但是零次而上，特别是在属性上是有转换的，从有漏的出境律次生。无漏的第二境律，在次生有漏的第三境律，那以此类推，那最多呢是生到有漏的无所有，因为往上的非想非想定是没有无漏属性的嘛，所以以这样的次生，在 C1 的这个 C1 的这个阶段呢，最多只到 有漏的无所有。那以上是顺，那接着呢，同样还是要逆下。熟练之后呢，再进入到息的第二个阶段。那息的第二个阶段呢，是从无漏的出境率这个等字开始做。那同样的，从无漏出境率升到有漏的第二境率，那依此类推，次第的往上，一直到无漏的无所有处定，那再逆下，逆下。好，那因为黑板空间的关系，所以 B 跟 E 就省略了。那省略是从属性上，举个例子，比如说 D 呢，就是有漏的出定，跳一级，直接次升有漏的第三境率。接着再跳一级，次升有漏的空无边，再次升有漏的无所有，这是顺升。那红线呢，就是逆下。那熟练之后，再进入到一的阶段，就成为无漏的出境率，跳级次升无漏的第三境率，次升无漏的空无边处定。接着再跳级次升到无所有处定，这是顺的潮。同样的还是要逆下，还是要逆下。那E的阶段熟练之后，才能进入 F 的阶段。那 D、E、F 都是处于有超定的情况。唯一不同的是 D、E 都是同一属性，都是同一属性，也就是寄送所讲的均。F 呢，它是有属性上的转换，除了超定之外，还有属性上的转换。譬如说，从一开始是从有漏的出境率跳级到无漏的第三境率，接着再顺上跳级至有漏的空无边处定，接着再顺上跳级到无漏的无所有，乃至逆下。那这时候呢，如果按照婆沙的第一说，顺上逆下的 F1 这个阶段熟练之后，在大毗婆沙论卷165的第一说就称为超定成就了，果满了。但是根据有余师的主张，其实有余师认为还要从无漏的出境率然后做超升的，乃至超的顺升还有逆下的这样的阶段完成，才是真正的果满。那这也是婆沙中的初说有余师彼此间对于超定的修习过程以及果满是有见解上的差异。如果以俱舍论此中所记载的话， F 就是对应科判大希论文的最后一行，后于有漏无漏等字顺逆兼超，名超定成，这就是对应黑板上 F 的内容。好，以论文科判大帝所说的无能超地势呢，是指将自身原本所处的定为第一阶，往上的第二阶呢称为第二，那超入的第三阶称为第三。举个例子，就像黑板上 低或一的图示，初进律是第一阶，那第二进律是第二阶，第三进律是第三阶，所以无能超入第四，就是指假设是处于初进律的有情，不可能直接跳级次生第四进律。这边的第四不是指第四进律，特别留意，无能超入第四是指在定的阶级中的第四个阶级是不行的。那详细的论文解释可以参考注脚154括弧二法宝的注解倒数第二行。好，那科判一是说明成就超定的有情需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本身对于八等智，不论是有漏属性、有漏善属性的八等智，或者是无漏的七等智，本身都是自在成就无碍的。再者，这位有情是没有一丝一毫的烦恼，已经断尽三界的见修恶惑。好，那符合这两个条件的有情呢，唯独是于人间，扣掉北俱芦洲，其余三洲，由于是定自在者，所以是不时解脱，那无烦恼，对应于阿罗汉。那如前期有特别强调，一般对于不时解脱，也就是最为立根种性的，对应于六种种性中的不动种性，极少数会以定自在作为条件的说明。那事实上，于分别贤圣品俱舍论卷25，对于不时解脱最为立根种性者，其中的第一种定义呢，就提到是三摩地随欲现前。因此此中的定自在对应于分别心圣品俱舍论卷25所说的三摩地随欲，随自己的意欲就能够自在的现前，那两者的条件是相合的。所以对于不动种性最为立根不时解脱的定义，一般我们容易强调在慧，慧的方面，智慧的慧，慧的方面。那事实上其实对于定三摩地的自在，这也是不时解脱的能力值之一啊。好，那由此呢就剪除了科判刮胡 B 的两类。第一类被剪除无法成就超定者是实解脱。实解脱本身虽然是已经成就阿罗汉果位，但是呢是待实解方能解脱，它本身于定呢是不自在的。好，那诸见智者呢，它本身虽然是属于立根的种性，此中呢是以定自在的条件做说明，但是由于还具备了烦恼，尚未完全的断尽，所以也不能成就超等智。相关的内容也可以参考《资本讲义》59页注脚155括弧二《大毗婆沙论》卷165所提到的内容。那内容中与第二段的问答的答，英文的第二行有提到 不止解脱的阿罗汉圣者呢，能够成就愿智边际定。愿智是边际定所成就的一种功德之一啦，所以特别将愿智做上下引号的强调说明。边际定的意思是指第四禁律中的上上品，与借由边际定所成就的功德，详细可以参考分别智品与俱舍论的卷27有记载。如此中的愿智，或者是无增三昧，或者是事无碍劫，这都与边际定或者称为边际禁律有关系。哦，那接着请看直本讲义59页，科判刮胡物等智一生。那论文先设问：此诸等智依何生而能生起？那请直接看到论约长行的解释。那此种种定呢，能够依智生或者是下地生。智生的意思是指，比如说如果要升起出禁律，那能升起者可能有两种，一种是处于出禁律天的有情，那另外一种呢是欲界的有情，但是他修成了出禁律。意思是说呢，如果是第二禁律的有情，它会升起出禁律吗？根据论文本身，已经投身到第二禁律天，乃至在第二禁律天以上的有情，是不会升起出禁律的。那理由是什么呢？如科判 A 论文的第二行，依上帝生，就是处于上帝的果报身的友情，是不容许升起下地的等智，不会升起下地的定法。第一个理由，他升起下地的定法没有任何的作用，下地的定法比较差，他自己本身有比较强盛的定法，这就是第二个理由。自有圣定故，这边的圣呢是指它的等级功能都是强过于下地定。譬如说第二禁律的友情，它想要升起的定法选择呢，要么就是第二禁律的定，或者也可以升起更高等级的定，如果它有修成的话。那它虽然有能力可以做到，以逻辑上，根据逻辑上，他一定也曾经修成过出禁律，可是呢，他当已经成为第二禁律天的友情的时候，他不会去升起出禁律的定法，因为自己身上已经具备，已经成就了第二禁律甚至更高等级的定法，那何必要用比较差的出禁律定呢？所以自有圣定故，下势力列故，那这个其实都是类似的理由，一体两面的说法了。此中的下就是指下地的定，它的势力作用是比较低劣的。好，那接着后面两个理由，以气舍故，可厌悔故。如果根据普光俱舍论记的说法，如注脚158，普光认为以气舍故，可厌悔故，这是唯独对应于世间有漏善的净等智，这两个理由不能 用来说明下地的无漏等智。那理由是什么呢？如《普光俱舍论记》注脚158本页的最后一行，无漏定本身并非可弃舍，并非可厌毁的对象。这是普光的认知啦，普光对于论文的说明，意思是指前三个故所说的理由可以包含净等智以及无漏等智都适用，可是后两个理由以弃舍故可厌毁故，普光认为这只能对应于下地的净等智，因为无漏属性的定呢，并非有情弃舍厌毁的对象。也就是说，弃舍厌毁的对象只有局限于有漏的属性。但是法宝的说明就与普光是不太一样的。请看到子本讲义60页注脚159，在刮胡二法宝的说明，在引文的第三行，有举例了，比如说生于非想非非想的友情，他想要断除非想非想惑的话，所升起的无漏定是下一地无所有处无漏属性的定法，借此来断除有顶地的修惑。那因为有顶地本身只有两种属性的定，一种是未等智与烦恼相应的等智，一种是世间有漏善。那这两种都无法用来断除自地的烦恼，这在下一段文会提到。好，所以如果是已经投身到有顶地的圣者，想要是断除有顶地的见修恶惑的话呢，更正，想要断除有顶地的修惑的话呢，那么他只能借由下一地无所有处的无漏定，如普光所说的，那这时候呢，无所有处的下地无漏定，对于这一位友情就并不是没有作用了，并不是没有作用了。那自无此圣定呢？自此中的自，在这一段普光，更正，在这一光这一段法宝所举的呢，是指有顶地，有顶地本身没有此殊胜的定，因为有顶地只有未等智跟净等智，没有无漏等智。那下地的无所有处，虽然层级是降一阶，但是却具备无漏属性的定。好，那再者势力也胜过于非想非想处的定法，那本身也非可弃舍，非可厌毁。所以普光认为，在这种比较特殊的情况，前页论文所说的五个理由，其实也可以都通用于无漏等智，并不是像普光所说的，那法宝所说的，认为论文所说的五个理由，在受生于有顶地的圣者， 想要断除有顶地的修惑的时候呢，那这五个理由其实就会被鉴别，因为无所有处的定，如果是无漏属性的话，它是对于非想非非想处受身的圣者，就是阿那含的圣者，如果投身到非想非非想处天，这时候他想要断除有顶地的修惑，怎么办呢？他只能借由次下一地的无所有处的无漏定。那因此无所有处的无漏定对于这一类的阿那含圣者就是有作用，而且它是有强烈的势力，那并不是能被弃舍能被厌回的对象。哦，那法宝所举的例子呢，即是资本讲义六十页科判 B 所说的总相虽然，就是大致的情况虽如上一段文所说的，投身于上帝的友情，从大致而言不会升起下一地的定法，这是总相说大概的情况。但是如果比较详细的做区分，有一种状态呢是较为特别的，当阿那含的圣者投身到非想非非想处的时候呢，想要断除非想非非想处的修惑，这时候必定也只能升起无漏的无所有处定，借此断尽有顶地自地所残余的所有烦恼。那因为有顶地自地本身没有圣道能够升起，那为什么只能升下一地呢？因为是最临近的，最临近的。好，那这一类的圣者在先前分别先圣品呢，就称为是上流，上流的阿那含。好，接着请看瓜胡六说明等智的所缘境。好，请直接看论约长行的解释。未定未等智本身只缘智地的有漏法，如果参考前文与此资本讲义二十页，请对照资本讲义二十页，更明确的说，未等智主要是缘前一刹那的智地的近等智。在资本讲义二十页科判瓜胡二，首先说明的是近等智，即是世间善属性的定法。那当近等智无间灭，彼未定生，缘取过去的近等智，而身后的去未着爱染。所以未等智呢，主要是缘取先前所曾经升起的近等智。那近等智的本身是善有漏嘛，所以于资本讲义六十页论约的第一段文，论文所说，未定但缘自地 有漏，主要即是以过去曾升起的净等智做其所未着爱染的对象。特别要留意是智谛，同一谛。譬如说出净律的未等智只缘出净律的净等智作为主要的所缘境。第二净律的未等智只缘第二净律的净等智作为所缘境。那为什么不缘下地？因为对于下地呢，已经远离了其染污法的缘故。那为什么不能缘上地？因为细数的界地有差别，意思是未等智本身，譬如说第二净律的未等智，它仍然受到第二净律的种种烦恼所系缚，心理层面的境界还没有脱离第二净律烦恼的束缚，没办法往上缘比较殊胜的境界。举个例子，假设我们现在是欲界的有情，我们没有成就任何定法的话，我们的精神层面有没有办法正确的缘取上界色无色界的种种情况？打妄想那个另当别论啊，现在是讲修止观嘛，所以是正缘，正确的缘取上界的种种法是不行的。因为欲界未成就任何定法的有情呢，它仍然受到欲界烦恼的束缚，所以心理层面最多也只能缘取同一地的有漏法而已。所以为什么会说爱地别，也就是被自地的染污烦恼等等所束缚住，所以心理层面的境界无法往上去缘取更高等级的。那为什么不能缘无漏法呢？站在有部阿毗达摩论师的主张，如果缘取无漏法的话，这是一种善法欲，这是一种善法欲，所以如论文所说的因成善，缘取清净的，如果本身处于定，然后缘取的是清净的无漏法，这时候的定不可能称为未等智。未等智的定义是与爱等烦恼相应，对不对？才称为未等智。那当本身是与烦恼相应的定，不可能以无漏的清净作为所缘的境界，否则它就不可能会与爱等烦恼相应的，在定中啊，就不可能与爱等烦恼相应的。特别要留意哦，这边是在谈定等智，是在谈等智，处于等智的心理状态。意思是说，先前在分别随眠品有提到无漏缘惑，对不对？就是以无漏的道地或者是灭地作为所缘境的烦恼，称为无漏缘惑。譬如说邪见，就是邪见就是一种，或者是无明。所以举无漏缘惑的意思是指说，并不是说以无漏的道地或灭地作为所缘境，就一定是属于善属性的情况，不是哈？这边是局限于该位有情是升起未定，是在定中，只是这样的定是与烦恼相应的。这时候假设他能缘取无漏的法作为境界，无漏的法可以分成两大种，一种就是 四谛中的道谛，那另外一种呢就是灭谛。那当然在后文中我们会看到了，在有部的主张三种无为都是无漏法，三种无为也就是说除了灭谛涅槃是无漏之外呢，还有虚空无为以及非真灭无为也是无漏。所以不缘无漏因成善故，这样的叙述只局限在说明未定，不能用这样的理解套用在烦恼的状态。好，那所以第一段文是说明未等智本身只缘智谛同一谛的有漏法，那配合智本讲义二十页更明确的说明，即是以过去的近等智作为主要的所缘近。那当然以过去的近等智，它本身还有其余的信心所乃至其余的不相应行法等等，那这些当然也都可以统合包含在本段文中的智谛有漏。好，那接着科判 B 是说明近等智以及无漏等智，那这两种等智的所缘近状况大体而言都一样，不论是近等智或者是无漏等智，缘取的境界是同一谛或者是层级更高乃至层级较低的有为乃至无为法，都能作为近等智或者是无漏等智的所缘境。然而其中需要鉴别的呢，如智本讲义六十一页论文第二行，有差别者无际无为非无漏尽。有差别者是指近等智跟无漏等智两者所缘尽有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无漏等智的所缘尽中不缘取无际无为法，无际无为法所指的即是三种无为中的虚空无为以及非则灭无为，这两种无为称为圣意无际的两种无为法，如注脚163先前分别业品俱舍论卷13说区分为善不善无忌种种的分类，比如说把善分成四种，那不善分成四种，那无忌呢，那其中有比较特别的称为胜意无忌。这两种法本质虽然是无漏属性是无为，但是非善非不善，所以归属到无际属性中。好，那这两种无为法，虚空无为以及非真灭无为，并不是无漏等智的所缘境。因此如智本讲义六十一页论文第二行非无漏境，无漏为什么特别用上下双引号，这边的无漏是指无漏等智，是指无漏等智。所以无漏等智虽然可以遍缘智谛上帝下帝有为无为一切法，但是在无为法中要扣掉虚空无为以及扣除非真灭无为， 这两种，那其余的都能作为五漏等智的所缘境。好，那净等智呢，就可以通圆自上下地的一切法。那么我们先说明到此，休息到8点，再继续第二节课。